当一伦老师排练的表演唱特别出众，方乔坐在下边看，在心里认定了这个节目可以拿到镇上去演。他觉得这个节目里头最让人心动的是30个女孩都一律转过身去，只将后背留给人，30根小辫儿一律扎了鲜亮的红头绳，一律插了白绒花。白绒花插得好，远远的看，觉得那黑辫上停了一只颤颤抖抖、欲飞未飞的白蛾子。这一朵朵白绒花，把月色凄清和卖唱姑娘的一片清凉、哀伤、不肯屈服的情绪烘托出来了。若换了其他颜色的绒花，效果就不会这么好。桑乔觉得蒋一伦水平不一般。其实蒋一伦只是记住了他同学的一句话，这节目全在那一朵白绒花上。蒋一伦的那位同学读书时就是一个很有情调的人。演出结束以后，桑乔问起那些碟子、筷子、红头绳、白绒花从何而来，蒋一伦告诉他是杜小康暂时挪用了杂货铺里的东西。桑乔说了一声，你这个班还真离不开杜小康啊。蒋一伦觉得也是，于是一边在查那个鼓动同学不选杜小康的纸条是谁写的，一边就在班上大讲特讲杜小康的贡献。孩子们突然发现被他们一次又一次分享了的荣誉竟有许多是因为杜小康才得到的，不禁懊悔起来，怎么不投杜小康一票呢？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没有心肝的大坏蛋。正式选举揭晓了，杜小康还是班长。就在当天，桑桑看到一直被人称之为是他的影子的阿树竟屁颠屁颠的跟在杜小康的后头，到打卖场去学自行车去了。两天以后，桑桑被父亲叫到院子里，还没等他明白父亲要对他干什么，屁股就已经被狠狠的踹了一脚。他跌趴在地上，父亲又踢了他一脚，你真有出息，小肚鸡肠，胸无大志，还能搞阴谋诡计。作为校长，桑乔觉得儿子给他丢了脸，心里异常的恼火。桑桑趴在地上，泪眼里就出现了阿树，他骂道，一个可耻的叛徒。母亲站在门槛上也喊打得好，并没有立场的帮杜小康讲话，人杜小康那孩子可知道为爸学校出力了。桑桑咧着嘴大声叫着，
他欺负人，欺负人。
五年级第一学期刚下来1/3，时值深秋，油麻地小学所有草房子的屋檐口都插着秦大奶奶割下的艾，插这些艾的时候同时还混插了一株菖蒲，艾与菖蒲的气味混合在一起，发出了一种让孩子们一辈子总会记住的气味。上课时这种气味就会随风飘入室内。村前的大河因两岸的稻田都在放水干田以便收获，河水一下子涨满了，从稻田里流入大河的棕色浮萍就随着浩浩荡荡的河水日夜不息地向西漂流。两岸的芦花在秋风中摇曳，把秋意刻上人的心头。就在这个季节里，杜小康突然终止了学业，蒸蒸日上的红门人家竟在一天早上忽然一落千丈，跌落到另一番境地里。一心想发大财的杜雍和用几代人积累下的财富购买了一条运货的大船，用这些年攒的一大笔钱又从别人那里贷了一笔款，去城里买下了一大船既便宜又好的货，打算放在家中慢慢的卖出去，赚一笔更大的钱来。 这天装满货物的大船行在回油麻地的水路上，杜雍和一心想着早点赶回油麻地，便扯足了风帆。大船就在开阔的水面上威胁着身子，将水一劈两半，船头迎着风浪一起一伏直向前去。杜雍和长着舵，看见一群水鸟被大船惊起飞上了天空，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意。他一边掌舵一边弯下腰去，顺手从筐里拿了一小瓶烧酒，用牙将瓶盖搬掉，不一会儿功夫就把瓶中的酒喝了个精光。他把空酒瓶扔到水中，然后很有兴致的看着它在船后的浪花里一闪一闪的消失了。他开始感到浑身发热，就把衣服解开让凉风吹拂着胸脯。杜雍和忽然想起了他这一辈子的艰辛和这一辈子的得意，趁着酒劲儿让自己沉浸在一番酸苦和快乐相融的感觉里，不禁流出了泪水。后来就有了一点醉意，眼前一切虚幻不定，水天一色，水天难分，船仿佛行在梦里。前面是一个大河湾，杜雍和是听见了河湾那边传来一阵汽笛声的，也想到了前面可能来了大船，必须将帆落下来慢行，然而却迷迷糊糊的做不出一个清醒的判断来，更无法做出敏捷的动作来，大船仍然勇往直前。杜雍和突然看到一个庞然大物挡住了他的视线，吓出一身冷汗来。他猛然警醒，但已经迟了。他的大木船撞在一条拖了七八条大铁船的大拖泊上，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觉得船猛烈一震，他被震落到水中。等他从水中钻出来，他的大木船以及那一船的货物都正在急速的沉入水中。他爬到还没完全沉没的船上大声喊叫，但没有喊叫几声，水就淹到了他的脖子，脚下忽然没了依托，他犹如在梦中掉进了万丈深渊。又在一声惊叫之后，他沉入了水中。拖船上的人纷纷跳下水把他救到岸上。他醒来以后双目发直，并且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起来。人们帮他打捞，但几乎什么也没捞上来，盐化了，只剩下麻袋，纸烂了，已经成了纸浆，十几箱糖块已粘成一团。大红门里那些房子真正成了空壳。不久，杜小康的自行车被卖掉了，因为还欠着人家的钱。不久，杜小康就不来上学了，因为杜雍和躺在床上一直没能站起来，家中必须挤出钱来为他治病，就再也无法让杜小康上学了。桑桑那天到河边帮母亲洗菜，见到了杜小康。杜小康撑了一只小木船，船舱里的草席上躺着清瘦的杜雍和。杜小康大概是到什么地方给他的父亲治病去。杜小康本来就高，现在显得更高，但杜小康还是一副干干净净的样子。桑桑朝杜小康摇了摇手，杜小康也朝桑桑摇了摇手。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与桑桑家关系最密切的人家是邱元龙邱二爷家。邱二爷家独自住在一处，离桑桑家倒不算很远。邱家早先开牙行，也是个家底厚实的人家。 后来洋行不开了，但邱二爷仍然做前客，到集市上介绍牛的买卖。姓王的要买姓李的牛，买的一方吃不准那条牛的脾性，不知道那牛有无暗病，这时就需要一个懂行的中间人做保。而卖的一方总想卖出一个好价钱，需要一个懂行的中间人来帮助他点明他家这条牛的种种好处，让对方识货。邱二爷这个人很可靠，他看牛也就是看牛，绝不动手看牙口或拍胯骨，看了就知道这条牛在什么样的档次上。卖的买的，只要是邱二爷做介绍人，就都觉得这买卖公平。邱二爷人又厚道，不像一些前客为一己利益而尽靠耍嘴皮子去鼓动人卖或鼓动人买。他只说你花这么多钱买这头牛合适，或者说你的这条牛买这么多钱合适。卖的买的都知道邱二爷对他们负责，因此邱二爷的生意很好，拿的佣金也多。邱二妈是油麻地儿有名的俏二妈，油麻地儿的人们都说邱二妈嫁到油麻地儿时是当时最美的女子。邱二妈现在虽然是50多岁的人了，但依旧很有光彩。邱二妈一年四季总是一尘不染的样子。邱二妈的头发天天都梳得很认真，擦了油，太阳一照发亮，发髻盘得很讲究，仿佛是盘了几天才盘成的。髻上套了黑网，插一根镶了玉的簪子，那玉很润很亮。邱二爷与邱二妈建了一个很好的家庭，好房子，好庭院，好家室。但这个家有一个极大的缺憾，没有孩子。这个缺憾对于邱二爷与邱二妈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他们该做的都做了，但最终还是没能有一个孩子。当他们终于不再抱希望时，就常常会在半夜里醒来，然后就在一种寂寞里，一种对未来茫然无底的恐慌里，一种与人丁兴旺的人家相比之后而感到的自卑里，凄凄惶惶的等到天亮，望着好房子、好庭院、好家事，他们更感到这一切实在没有多大意思。当初邱二妈想孩子而没有孩子，在见到别人家的孩子时，竟克制不住的表示她的喜欢。她总是把这些孩子叫回家中，给他们花生或者是红枣柿饼吃。如果是还在母亲怀中抱着的孩子，他就会对孩子的母亲说：“让我抱抱。”抱了就不怎么肯放下来。但到了终于明白绝对不可能再有孩子时，他忽然对孩子冷漠了。他嫌孩子太闹，嫌孩子弄乱了他屋子里的东西。因此，有孩子的人家就提醒自己的孩子：“可别去邱二妈家啊。”邱二妈不喜欢孩子进她家里。当他们忽然在一天早上感到自己已经老了，而身边必须有一个年轻的生命时，他们预感到一种悲哀正在向他们一步一步的走来。他们几乎已经望见了一个凄凉的老年。他们想起了生活在江南一个小镇上的邱二爷的大哥，他竟有4个儿子。邱二爷与邱二妈商量了几夜，最后决定从邱大家过继来一个儿子。邱二爷去了邱大家，仅隔10天就回了油麻地儿。他带回了一个叫细马的男孩，这是邱大最小的儿子，一个长得很精神的男孩，大额头，双眼微抠，眼珠微黄，胆量的出奇，两颗门牙略大，预示着长大了是一个有大力气的男人。 然而邱二妈在见到戏码之后仅仅十分钟，就忽然从单纯的观看一个男孩的喜欢里走了出来，换了一副冷冰冰的脸色。邱二也知道邱二妈为什么抖落出这副脸色，他在邱二妈走出屋子走进厨房以后不久也进了厨房里。邱二妈在刷锅不吭声，邱二也说，老大只同意我把最小的这个带回来。邱二妈把舀水的瓢扔到了水缸里，哼，等把他养大了，我们的骨头早都变成灰了。邱二爷坐在凳子上双手抱着头，邱二妈说，他倒会盘算，大的留着大的有用啊，把小的给了人，小的还得花钱养活他，等我们把他养大了，然后再把这份家产都留给他，我们又图个什么。哼，你大哥也真会拿主意。那怎么办，人都被我带回来了，让他玩几天把他再送回去。说的容易，我把他的户口都牵出来了，喏，在我口袋里呢。邱二妈刷着锅，刷着刷着就哭了。这时戏马站在厨房门口，操一口邱二爷和邱二妈都不太懂的江南口音问，椅子里是一口啥个死了。邱二爷去看邱大，到过江南好几回，勉强听得懂江南话，就说，哦，这院子里的树啊叫乌桕树。
长得是一个鸟窟对吧？
对，是个鸟窝。
哥们，啥个鸟哭了？
是喜鹊的窝。
哥们，死老乡没喜鹊嘛？
啊，他们飞出去了。戏马就仰头望天空，天空没有喜鹊，只有鸽子。他一边望一边问：“
得啥人屋里谷子啊？”“
哦，是桑桑家的。”“
桑桑还是大人啊？”
跟你差不多大。
那么一老里向里个大雨吧，
前面有座桥，喏，在桥那边，
我洗一把下去。
邱二爷刚要阻止，戏马已经跑出院子。桑桑见到了戏马，起初戏马很有说话的欲望，但当他发现他的话很难让桑桑听懂之后，就不吭声了。很陌生的站在一旁看着桑桑喂鸽子。戏马走后，桑桑对母亲说，他是一个江南小蛮子。邱二爷领着戏马来找桑乔，说戏马转学的事。桑乔问，读几年级啊？邱二爷说，哦，该读四年级了，跟桑桑一样。桑乔说，那你去找蒋一伦老师，就说我同意了。蒋一伦要摸底，出了几张卷子让戏马做，卷子放在蒋一伦老师的办公桌上，戏马坐在蒋一伦坐的椅子上，瞪着眼睛把卷子看了半天才开始答，答一阵儿又停住了，挖一挖鼻孔或摸一摸耳朵，一副很无奈的样子。蒋一伦收了卷子看了看，对桑乔说，戏马最多只能读三年级。邱二妈来到桑桑家，对桑乔说，还是让他读四年级吧。桑乔说，怕是跟不上啊。邱二妈说，我看他也不是个读书的料，就这么跟着混混拉倒了。桑乔苦笑了一下，那我再跟蒋一伦老师说说。戏马就成了桑桑的同学。戏马被蒋一伦带到班上时，孩子们都用一种新鲜但又怪异的目光去看他，因为他是从遥远的地方来的一个小蛮子。戏马和秃鹤合用一张课桌，戏马看了看秃鹤的头，笑了，露出几颗大门牙。秃鹤低声道，小蛮子。戏马听不懂，望望他，望望你，意思是说这个秃子在说什么。 孩子们就笑了起来。气马不知道孩子们在笑什么，觉得自己似乎也该跟着笑，就和孩子们一起笑。孩子们笑得更厉害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